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主。差不多是在一年多前，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神。看起来好像人数增长了一些，我真是盼望主继续的祝福跟带领你们在这里做主的见证，不但在人数上面能够增长，在主里面也增长，直到满有这个耶稣长成的身量。今年 San Jose 跟这个 Cupertino 都有同样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每日与主同行。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当我在年初的时候，我就一个心愿，我盼望今年我能够天天与主同行，天天降服在主的面前，能够多认识他，能够多经历他的带领跟他自己，能够跟随他侍奉他。那最近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就光照我，让我再次省察我跟主的关系，尤其是我跟随主的一个动机跟心态。我们从外面看，同样的是在跟随主，在侍奉主，可是在里面的心态，在里面的动机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我要用一段圣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一同来省察你跟我跟随主的动机，跟随主的心态。我们先一同仰望主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你是值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与颂赞的称颂的，因为你是那有极大荣耀的主，你是那创造万物天地万物的主，但你却又满有恩惠跟慈爱，你竟然乐意与我们同住同行，巴不得我们要亲近你。我们只有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愿你再施恩典对我们说话，请你保守孩子的口，将你的心意说得明白，没有偏差，帮助我们用心领受，是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孩子在内，一同都得益处。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请一同翻到马太福音，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一到十六节，我想翻到以后我们可不可以一同来念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到十六节，来开始。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子，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必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为加利利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要讲三个主要的方面，来省察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激励我们在爱里头来跟随主，来与主同行。第一，就是犹大 他因为功利主义，他卖主。第二，这女人全心的爱主，她忘我的用香膏来摸主。第三，你我怎么样离弃我们里面的犹大，而更有像这女人爱主一样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我想我们中间大概都被问过下面两个问题，恐怕也问过别人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你爱我吗 ？Do you love me？ 第二个就是，你为什么爱我？爸爸做爸爸的问孩子说：“孩子啊，小宝啊，你爱不爱爸爸？”这孩子就回答：“爱。”爸爸就问：“你为什么爱我啊？”因为你给我零用钱。换妈妈了，妈妈来问小宝啊，你爱不爱妈妈？爱啊。你为什么爱妈妈？因为你做饭给我吃，而且你开车送我去上学，又送我去打球。你想父母亲对这样子的回答，他们满不满足？不满足，要求很多。满足，而现在换了夫妻了啊，做太太的问先生：“你爱我吗？”先生赶快回答：“爱，爱得要死。”太太蛮高兴的：“那你为什么爱我呢？”“因为你漂亮，你又体贴，你又会烧菜，你家事又料理得好。”太太太太问完了就该先生了，先生就反过来问太太了：“那你爱不爱我啊？”“爱啊。”“你为什么爱我啊？”“因为你能干，你会赚钱啊。”你想他们这样子相爱的关系好不好？好，不好，没有意见。我想我们要问一个，那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呢？假使那些条件不符合的，那是不是相爱呢？先生要是不能干的，不会赚钱，太太不漂亮，菜烧来烧去也没什么改进，不那么体贴的，那相不相爱呢？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对事对人我们都很会计算，我们就不知不觉中一切的关系都建立在对我有没有利益，对我有没有好处的上面。这世界的价值观，这功利主义，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塑造成我们在潜意识里面就不断地在计算，在计较，我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投资在这关系上面对我有什么利益呢？我们不但在做事跟人跟人的关系上面，我们甚至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不知不觉也是用这样子一个态度，我们在功利主义里面在计算着。在这段圣经里面，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到逾越节快到了，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们，在马可福音讲到说，祭司长跟文士们，就是祭司长跟这些宗教的领袖、民间的领袖们，他们想要来杀害耶稣。但是因为过节的期间，有很多人都到了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所以要公开的把耶稣给抓了、杀害了，恐怕惹众怒，而且失去罗马政府的信任，所以他们就计划怎么样用个计谋、诡计来杀害耶稣。那为什么祭司长跟文士跟这些领袖们要杀害耶稣呢？因为当时耶稣不但指责他们的败坏，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教训来牧养这个百姓，自己也不遵行。不但如此，他们还如同这个瞎子领瞎子一样，而且呢，这些百姓、这些群众都跟着耶稣去了。 就他们也失去了这些控制这些百姓的一些权柄。所以不管耶稣的教训是多么的好，是多么的真，不管他行过什么样的神迹，不管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但是权衡这个利益冲突之下，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权柄，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耶稣一定要被除掉。今天你我恐怕没有像祭司长跟这些领袖们把耶稣除掉，可是当耶稣要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做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耶稣是对我们是一个威胁呢？当他指出我们的这个世界观是错误的，我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他要在我们里头来做王，要我们来改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反应呢？我们是不是也是把耶稣从心里把他推到一边，消灭圣灵的感动呢？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圣经，我们暂时跳过6到13节，来看14节到第16节。这14节到第16节讲说有一个12个门徒之一的犹大，他到祭司长里面说，我可以帮你们除掉耶稣，只要你们给我们钱，只要你们给我钱。既然真是对祭司长他们来讲，这机会来了，所以他们很高兴的就给了他30块钱。所以犹大从此就想办法要出卖耶稣。犹大本是这个12门徒的之一，他跟耶稣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关系，可以讲说他是一个圈内人。但是他原来一心的希望耶稣能够做王，那他也就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得到许多今生的好处。可是如今他非常的失望，因为他再三的亲口听到耶稣说他要受苦受死。他本来犹大本来希望得到世上这些好处，跟着耶稣做王所带给他一切的福气，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是在失望再加上贪心之下，他就把耶稣给弃绝了，定耶稣的价钱为30块钱。耶稣死了多拿30块钱对他来讲是一个好处，是一个益处。所以犹大看主的关系，看他跟主的关系是耶稣能够带给他有多少的好处。犹大跟主同行是耶稣能够带给他眼前的福气，就犹大的行为他的选择就反映出他心里所看重的跟他的品格。我不晓得你读了这个经文，这段经文你心里什么反应，你说不定很气愤，你说不定很伤心。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心里的犹大呢？你有没有看见那犹大的影子呢？当你我追求主跟随主，我们心里所重视的是不是主赐给我们在世上的福气跟好处，而不是主耶稣他自己呢？我们与主同行是要更多的得到主自己，还是要得到主所赐给我的一切的好处跟利益呢？我们心里所关心的恐怕是多半是儿女能够听话，书能够读得好，能够上好大学，工作能够顺利，身体能够健康，我投资报酬能够很好，我不要碰到什么困难，万一碰上困难，我一祷告神就来帮我解决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建筑在神对我有用，他给我在世上有很多的利益跟祝福呢？我常出差到台湾跟中国大陆，看到跟一些朋友谈起，讲到这个宗教信仰，那就有人就提到说， 啊，有哪些庙哪些地方这个香火鼎盛啊，非常多人去拜，因为非常的灵。那有些地方呢，就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人去这个参拜烧香，因为不灵。所以为什么去求神拜佛呢？因为可以用是一个功利主义换取的关系，我多花一点香火钱，我多积一些功德，我做这些好事，我就可以得到我所要的。那我们跟随主是不是多少有这样子一个心态呢？在约伯记里头，撒旦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控告，他在神面前，撒旦在神面前说，约伯跟随你、侍奉你、爱你，岂是无故的吗？岂不是因为你保守他、祝福他，让他在世上那么发达吗？假使你伸手攻击他，他岂不是马上要弃绝你，当面的咒诅你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攻击。但是说明到我们跟随主的像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是为了吃饼得饱，还是因为单单爱他？因为他是我的主，我的神。当我们在碰到困难、碰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是否怀疑神在哪里呢？信主不是说基督徒神都保守祝福，从来没想到说我信主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啊，这不是我当初要信主的一个目的。祷告多时，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想，我这么认真的跟随主，是为了什么呢？何必这么认真呢？我们是不是心里虽然没有像犹大那样真正把主给卖了，但我们是不是因为心里有些失望，或因为世界这厉害的关系，我们远离主呢？神光照我，他问我，你跟随我是为了世上的好处，还是单单的爱我？你要得着我，还是要得着我的祝福？我看见我里面犹大的影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见你心里犹大的影子。在这两段圣经，祭司长文士要想办法杀害耶稣，那犹大卖主中间这段里面，第六到十三节讲到一个女人，他没有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没有讲说这个女人是谁，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这个女人是那死而复活拉撒路的姐妹。这女人拿了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装在一个玉瓶子里面，是因为这个香膏是用那个非常纯真、很难得、稀有的这个拿达这种香料所制成的，所以非常的贵重。因为贵重，所以就放在玉瓶里面。不但放在玉瓶里面，这个玉瓶也是把它密封住的。经常说，这个瓶香膏大概值30两银子，大概是一年的薪资，不是一年的储蓄，是一年的薪资，恐怕超过这女人一生所能够积蓄的。她把这个香膏拿来打破了，浇在耶稣的身上。我想这个香膏打破了玉瓶，把它打破了，然后香膏倒出来浇在耶稣的身上，这表示什么？这香膏只能用一次，这不是我们像现在今天的这个香水或乳液挤一挤喷一喷，虽然很贵但用很多次。但这个香膏是一生，女人一生里面只能用一次，非常宝贵。在约翰福音记载，他不但把香膏浇在主的身上，他
又浇在抹在主的脚上，那他用自己头发去擦，不但把一身最宝贵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完全的献上，他的行动也是一个忘我的一个表现，一个敬拜爱，表达他的爱，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表明对主耶稣那完全的爱，没有看到旁边的人会怎么样的批评他。而事实上在旁边的门徒看到这个女人用极贵的纯的纯真的真拿到香膏来膏主，打破玉瓶浇在耶稣的身上，他就很 不高兴不喜悦。马可福音说了，他们就对这个女人生气，指责这个女人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周济穷人呢。门徒的出发点是一个实用的观点，他们判断事情是用说，这是不是和实际合乎经济的效益，从这样的一个标准要告耶稣，用普通的香膏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香膏来告耶稣呢？但耶稣他制止了门徒对这个女人的这个责备，他对他们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A beautiful thing。 什么样的侍奉从耶稣的眼光里头是个美事呢？ 是一个 beautiful 的事情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女人所做的。首先她所做的是不计代价，不计较成本，是完全摆上的一个侍奉。他没有算一算说，哇，这香膏好贵，所以我要留着自己用。他没有说这个玉瓶 打破了就不能够再用了，因为他爱主，他表现对主的爱，他是完全的一个献上。所以真正的爱是不计代价的，不计较付出的，超过那个计算计较，超过思虑的。第二，他所做的是一个忘我的一个侍奉。他在耶稣的脚前，在约翰福音讲，用头发去擦，抹香膏，抹了用香膏抹了耶稣的脚，又用头发去擦。他全心全意，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表达对主的爱。这就让我想到，在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在约柜面前尽情的跳舞，他的妻子米甲就轻视他，但是大卫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他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我在他面前更要极力的跳舞，我更要看自己为卑贱，因为他在神面前，他忘我的来高兴的来表示他对神的一个敬拜。第三，这个女人所做的为什么是一个美事呢？因为她是一个感恩回报的侍奉。她不是求耶稣因为她这样子来做，耶稣就给她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她已经得到了她的兄弟拿撒勒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感受到耶稣的爱，他也恐怕感受到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他能够体验到耶稣那长过高深对世人的爱，对他的爱，所以他一个感恩回报的一个心，他就把他自己最好的最宝贵的给献上。这个是在耶稣眼里中一个美的侍奉，一个不计代价的侍奉，不计较的侍奉，不计代价的侍奉，是一个感恩图报的侍奉，是一个忘我的一个侍奉。他这样的一个服侍是表明了主耶稣的一个美。事实上这岂不是也 表, 也表彰了一些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吗？今天你跟我跟随主侍奉主，我们是否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忘我的全心的不计较的，不为了利己，是感恩的，在爱里面完全的摆上，将自己最好的献上给主耶稣呢？我有时候在我里面也看到这个女人的影子，就像这首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都归给耶稣。我有时候在神面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渴望像这个女人一样的爱主，把自己奉献给神，来跟随主，来侍奉主。可当我反复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灵也光照我，看到我里面的掺杂，我里面有像这个女人一个爱主的心愿，我里面也有犹大的影子，我里面也有像门徒那样子计较计算是不是合乎实际的利益，有没有用，而不是以耶稣眼中为美的这样子侍奉为标准。我盼望今天圣灵用这段信息也像一样镜子，来照在你的里面，看看你里面的光景，你里面犹大的影子，你里面像这个女人的影子。与主同行并不是一个外面，光是一个外面的同行，神看重我们的内心，求主鉴察我们在神面前，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爱里面，在感恩里面与他同行，或是我们在惧怕里面。有人 是怕怕我要 不好好读经祷告， 不奉献，不做这个不做那个，那神来惩罚我，在惧怕里面。还是我们用一个求神拜佛的一个心态，功利的主义来跟随主。现在我讲信息的第三点，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我怎么样离弃我们里面的犹大，而更有更多像这女人的爱主。那这个答案是从这段圣经里面第十二节开始的。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的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耶稣的死，他所表明的福音，给了我们的动机跟动力，去爱他，去跟随他。离弃里面的犹大，有更像这个女人爱主。我们需要明白主那长阔高深的爱，这是第一点。也要明白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愿意来承认，来面对，然后要不断的心意的更新跟变化。我们先前读到说，这个女人在耶稣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女人不计代价把最好的献给神，献给耶稣，也让我们看见到耶稣他是怎么样对我们有那牺牲的爱，他的爱是怎么样长阔高深，好像把那个表彰了一些。耶稣他没有计算他来救赎我们所要付的代价是多少，他没用利益的标准来衡量我这样不完全的人，微小的人，值不值得他的牺牲。犹大他用因为利益的标准，他定了耶稣为30块钱，但耶稣看我们极为宝贝，宝贝到了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为你，为我，甘心情愿的被羞辱，被戏弄，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第5章第8节讲到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如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爱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要越多的体验到神的爱，我们也就越爱他更多。说神看重你，看重我，在神的眼光里面， 我们指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不计代价的爱，是用他生命付出的一个爱。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体验，不是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刚得救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看见跟体验，更是我们要在每天在基督里面与主同行，每天的生活里面的一个体验，明白神这样子一个长阔高深的爱，也能够使我们面对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常常否认我们里面的一些这个不好的光景，一些黑暗的地方，我们压抑它，我们逃避它，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跟勇气去面对，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对付。但神的话语光照，当神的话语光照我的时候，我看到我里面的犹大，看到我里面那个计较的心态，有功利主义的那些东西，我很战惊，我也不想去碰它，我也不想去面对。但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是能够鼓起勇气去承认去面对。我看见神好像在路加福音讲的那个浪子比喻里面的那个父亲，他张开双手，他等着我到他的面前来接纳我，来原谅我，来听我跟他诉说我里面的挣扎。那他给我安慰，他给我鼓励，告诉我他都知道，不说他也知道，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里面一切的不义付上了代价。所以我除了求神来赦免我的软弱，也能够求神来帮助我在他的爱里面每天的更新，每天的成长。所以承认面对自己里面的黑暗是得到医治、得到更新所要经过的，必定要经过的一步。去否认它、去逃避它，绝对不是方法。但我们也知道，这改变不是一蹴即成，不是马上就突然就完全能够完全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的一个实践是一个过程，是一生的经历，是每天要走的道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说我们献一次就好，而是天天的献上，天天的心意更新，也就是天天存一个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大卫在诗篇139篇，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他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意，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在里面，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那永生的道路。当我们有一个认真的心，那神就来工作。假如我们有一个盼望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我们愿意来改变，对神有一个信靠，有一个降服的心，那神就在我们身上做他的工作。当然更新改变是要有拆毁跟重建，拆毁重建不见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但是神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完成他的工作。就像谢明勋弟兄起先讲的，主若拿去什么，他必用自己来代替，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多有主的荣美。我们只要有个认真的心，有个愿意的心，愿意谦卑顺服在主的里面，天天与他同行，他就来我们身上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们有这样子愿意的心吗？在结束祷告之前，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让我们来思想，也对今天信息做一个回应。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慈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献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